日的修学法，主要的就是背诵经典啊。诸位晓得，根本质啊是修一心，正如同净土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他修的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叫小孩一天到晚背书，除了背书之外不需要学其他东西。这个经里面书里头什么意思不需要讲解，为什么呢？儿童年龄太小，你讲他也不会懂得，他也体会不到，所以只要求他背。这个背诵啊就是训练根本质啊。你像我刚才讲这个地贤老法师教这个持律法师啊，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培养他的根本质啊，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。持律法师之所以能成就，就是他根本质成就了，所以以后他智慧开了，他开悟了。这种教学法西方没有啊，在古时候只有印度给中国人晓得啊，实施这种教学法。背书啊，儿童背书要有老师督促，不督促呢他偷懒。你比如聪明的小孩两三遍就能背诵。我在小时候念书啊，我算得上是一个聪明人，老师跟我上的这个课文我念一遍就会背啊。这样怎么办？就会投机取巧了嘛，有的是时间呢就去玩了，贪玩了啊。因此老师必须严格的督促，凡是三遍能够背诵的，这个小孩是聪明人啊，要督促他了，要背一百遍，十遍能够背得出来的算是中等人，他要背两百遍，到二十遍才能够背得出来的，这个根性比较差一点，他需要背四百遍。为什么要背这么多遍数？诸位要知道，这个遍数背下来之后，这个课文呢，他一生都不会忘掉。所以我们在今天，在此地看到有许多的老教授，啊，教课文的，你看到七十多岁、八十多岁了。他这个四书五经引经据典呢随口就出来了，他也不要去查参考书，他一念就出来了，提起笔他就能写得出来。他这从哪来的？都是从小背出来的。所以这是培养根本质的方法。我们中国过去对这个非常重视，我这些年讲经对于这个教学法呢，我在讲堂里面也常常的提倡，提醒同学们的注意。居然也有少数同学觉悟了，体会到这个意思，回家去教他的小孩。我们讲堂里有个郑居士还很年轻，他有两个小孩啊，大的六岁，小的四岁。他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能够背唐诗三百首，已经能够背论语啊。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你的两个小孩能够在小学阶段这个六年 把中国四书五经重要的经典你给他选出来，通通都能够背过，你这个小孩将来一生念书你不要操心，根基就大了。啊，小学行，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是九年制的，啊，准备是这个升学的时候后面三年足够了。啊，你要是在国学上有这样深的这个基础，将来念书中学大学啊，甚至到国外留学一帆风顺呐、啊，这个基础奠定的太好了啊，所以也有很多这个小学生现在都在背四书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培养根本质啊，有根本质而后才有后的质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呀，通通都变成智慧了。像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从一般若，一般若是吧，就是根本智，生八万四千智慧，八万四千智慧后的智。六祖初见五祖的时候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长生智慧呀、啊，就是后得智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要心不清净，和一般人一样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但是长生烦恼啊，哪里会生智慧啊？为什么你长生烦恼？因为你没有根本智。如果有根本智，决定是长生智慧。像六祖所说的，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，道理就是这样的。佛门的教学也是本着这一个原则，所以从前四面丛林有五年学界啊，那就等于世间的小学教育啊，你出家了。剃度了，剃度这个最初五年学什么呢？生活教育啊，在寺庙里头服役服老役啊，像六祖刚刚到这个黄梅啊，要做这个粗重的生活啊，冲泥破柴啊，挑水啊，煮饭行堂都是做工作啊，这个扫地呀、啊。做这些事情都是做粗重的工作啊，伺候人，端茶端水伺候人啊，生活教育这个修福啊，除这个之外呢，也就是背诵经典啊，你像那个地仙法师教持力法师就是这样的啊，工作是修福，教他背诵楞严华严，背经背注解，这就是修根本智啊。持力法师是个老实人，老师怎么教他就认真地做，又精进不懈怠啊，一天到晚地仙法师讲没有看到他休息过啊，不是在工作吧，就是在念经啊，就是在背诵经典，从来没有懈怠，没有懒惰啊，没有偷过懒，所以他在十几年时间当中他根本知道成就了，得到了根本知，得到之后他智慧开了，所以以后一听经他就明了啊，就开智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那就跟这个六祖所说的啊，长生智慧呀、啊，心地厚道，老成，所以地仙法师非常器重，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。 这是末法时期修行，真正给我们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典型模范。那么我们要想真正用功夫，真正呢破迷开悟，经典里面道理方法，像善财、像持律法师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我们自己也想想，我们哪一个人，无论在聪明智慧上，那总是比持律法师要高得太多了。但是，持律法师虽然是愚，其愚诚不可及也。我们要生惭愧心的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要晓得路离的方向。要知道精进不懈怠才是成就唯一的保障。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九讲，请看经文。所谓不著色布施，不著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开始，这个下面呢，我们将这一段重要的这个意思简单的注解在此地。所谓是指前面已经说过，怕的人听了怀疑，究竟要如何不住？修学一切的法门。那么这个问题对于修行人来讲是相当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我们讲这个真实意像开经偈里面所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真实意如果没搞清楚，修行确实是费很多的时间，费很多的精神，依然抓不到要领。我们在讲习里面也常常提示同学们，整个佛法，以华严做例子来说，自始至终都是说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实在讲呢，如来果地就是自己本具的理事。由此可知， 切佛法全是说的自己，所以是自己的体相用啊，自己的五位次第因缘果满。这一段经文佛给我们指出，用功修行下手的处所，我们在这里跟主介绍这个意思。说六尘，就将一切世间法、除世间法完全都包括了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六尘看作啊，这是世间法啊，它包括了除世间法啊，这是讲啊一切的法相，我们六根所对的境界啊，这个一切法的相。那么佛将这一切法相设置为尘，是什么意思？尘有两个意思啊，有二意。一，缘起无量，就是数量太多，真正是无量无边，如微尘之多，是取这个意思，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缘起有染无异，这个异就是一时啊，我们也叫做摩那时，是第七识啊，唯识里头所讲的。尘着了世出世间相，将你的清净意识啊，就变成了染污的摩那识。说业有沾惹，即为所染。沾惹就是平常讲的分别执着啊，此地讲的执着啊，执着就是沾惹。佛教给我们不住，不住即是不执着，不但世间一切法里面不执着，除世间法里面也不可执着，也有执着啊，心则不清净了啊，这是诸位要特别晓得的。我们修行，修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修清净心。清净心是真心，清净心是本有的，像六祖所说的，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本来清净，你为什么现在不清净了？那就是因为你有执着。世间一切法你执着，你的心不清净，除世间法里头也有执着，你的心也不清净，可见的佛跟我们讲不住这一句话了，不是强迫我们的啊，不是叫我们勉为其难的，而是我们真如本性啊，原本就是不住的。那么这个住啊是迷啊， 迷执啊，觉哪有执着呢？那么讲到布施啊，以布施来说，慈、法施及财施，法布施以及财布施，我们以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，也就是不住一切法来修布施。我们看看这个修行的相，若为语能施，我自己啊，假如你要是有这个念头，我呢是能布施的人，你看做了偶像，我们以法或者以方法或者以物质啊，布施给你，当中啊有发相，布施给你呀，你接受我的布施啊，那有人相，这种啊就叫三轮不空。这个三轮是什么呢？能布施的我，所布施的法，接受我布施的你，三轮不空啊。为什么执着啊？这个三方面都执着，能所未忘啊，有能施的我，有所接受我施的你，能所未忘，这样情形啊，就天天增长分别执着了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天天增长分别执着了，佛法是叫我们断分别执着的，天天在增长分别执着，这就叫住于色了。啊，诸位想想，这一个布施啊，就是这一桩布施的，你住了色了。住于色，住相。那么你这个布施的目的啊，与令人知之啊，大家都想得我啊，你住于身了啊，希望别人知道你，这是住于身相，希望啊别人能够啊闻你的名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打知名度啊，提高你的知名度，这就住于香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香尘是闻的意思啊，闻香啊，耳这是知身啊，你就住于香了。那么又像别人呢口中啊常常称赞你，那你就住于胃了，为了要得到后来的果报，你就住于除了。修布施是存心有心来修，这就住于法了。那么诸位你看上面这个六条，就以布施而言，你呀色身香味触法你都住了，这样的布施是凡夫的境界，它的果报那是世间有漏福报。对于修行人来讲呢，这是障碍，所以诸位必须要晓得，佛法里面讲布施是五住布施， 助于色身香味触法，二行不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业有执着，就是有助啊，就不清净。你的真如本性就被他染污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清净心不能现前啊，清净心是自己的自信的，不能现前。平等心、慈悲心当然也不能现前。这是迷，不是觉。前面多次的跟诸位说过，修行所修的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业有所住啊，我们就变成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染而不净。我们从刚才说的这个六条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换句话说，果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晓得怎么个修行法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怎样修？佛给我们的教诫，我们为什么要百分之百的依从，不折不扣的去奉行？这个里面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这是刚才说过了啊，一住啊就染污，心就不清净了啊。希望大家记住，修行呢，必定心中一无所住，方为究竟圆满。本经里面上就所求的应无所住啊，如果无住，单单是一无所住，那也不起作用，那也是个死的。真性是活活泼泼，所以底下有一句说，二生其性，生心就是能生万法了。虽然能生万法，又一无所住，因此生即无生，生于无生是一不是二，这才是究竟圆满意。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五义关照。第一，摄六尘，令知一切法不可住。不但我们要知啊，不仅仅想知啊， 知道之后啊，就要做到，啊，就要做到。一切法不可住啊，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呢？就是六祖大师他所示现的本来无一物，一切法都不住，他心里头说本来无一物啊，本来清净。这个不仅我们要知，要做到，做到是真知，知而不行呢，这个知不是真知。第二个意思，应知一住啊，就被染污了。这是解释上面为什么一切法不可住。你应当要明白，一住心就染污，你的真如本性啊就染污。佛在经文里面举的六尘。亲人呢近前啊，功夫浅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哦，他一看啊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，他也很难得啊。对于佛所说的深信不疑，他就不住这个境界。注意记住，不住境。这个浅人是说谁呢？小乘人，声闻缘觉不住境，缘力呀，六尘境界。大乘菩萨就不然了，深人他见得深，他能除住啊，这个他能够除。住不住的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住与不住啊，两边都离开了。你们想想，对不对呢？这叫真不住啊。那么小乘人不住境，你问他住不住？他住。他住哪里？他住个不住。啊，住就是执着吗？他执着一个不执着，所以他还是没有离开呀。唯有大乘菩萨住不住两边都离开，所谓是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，这是高明啊，这叫真不住，才叫真正的本来无一物啊。这个境界佛在楞严里面讲的，内守悠闲，又为法尘分别因素，可见的他不究竟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解释上面，非但坚不可住，是心呢也不可住啊，心这个实心呢不能住，这讲心，这是讲心，也就是前面讲一切具不可住啊，方能消归自信。我们说到消归自信，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啊听得很多，常言说得好，文法要知道消归自性，修行呢要晓得转识成智，这个是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两大纲领。在此地我们总算是把消归自性的这些道理方法稍稍地透出了一些，我相信同修们心里面呢也能够领悟一些，这是好境界。我们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，譬如我们读经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六根都起作用。你比如眼根看经本，经本呢白纸黑字是色尘。我们念经的时候呢出了声音，耳朵也听得清清楚楚。那我们念到什么地方听得清清楚楚？耳根对声尘。念的时候津津有味呀，是舌根对香对这个味尘。读佛经，我们书案或者佛堂，总会燃一支香，我们鼻根对香尘。在念的时候时时有境界现前，一根对法尘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就六尘呢都具足了。如果在六尘境界里面起了一念心，就是一念的分别执着，我们的心就迷了。你在六根六尘上面啊，什么叫迷呢？因为啊，根尘相接触当中识生起来，假如我们在读经，六根在六尘当中相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当中啊不生识啊。什么叫不生识呢？境界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清清楚楚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，没有一个妄念。这个读经呢就叫消归自性，自心其用现前啊，眼见色是见性见色尘，你看是不是消归自性？耳闻声是闻性闻声尘啊，那都不叫声尘了，应当叫声性啊，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身性。鼻性嗅香性，舌性尝味性，乃至于智性至法性， 这就叫做小鬼之心。我在此地啊，举这一个例子，佛在此地啊，举一个布施的例子。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又举了一个读经的这个例子。你如果把这个例子体会到了，我们一天到晚待人接物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岂不是时时消鬼自性，处处消鬼自性，念念消鬼自性？消鬼自性就是转世成智。希望诸位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我希望呢，我能够帮助你真正将功夫用得很如法，很得力，你的境界自然一天比一天殊胜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观照到三轮体中，是的啊，能布施的人，受者接受布施的人，以及所布施之物，皆因缘所生。因缘所生法，都没有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自体，所以无一不当体即空啊，说出不住的所以然的道理啊。为什么叫你不住？因为没有一法了不是当体即空。这是诸法实相啊。能识的我是因缘所生法，四大五蕴合合而现的妄相，人相亦复如是，物相也是如是。